全世界最大的社交网络遭到起诉。纽约总检察长莱迪沙·詹姆斯说，近十年来，面书利用自己的主导地位和垄断力量压垮了较小的竞争对手。联邦贸易委员会和美国各地的48位检察长最近宣布针对面书的反垄断诉讼。莱迪沙·詹姆斯说，他减少了消费者的选择，他们扼杀了创新，还有他们降低了对几百万美国人的私隐的保护。检察长的诉讼指控面书采取了所谓的收购或者埋葬的策略。开放市场研究中心执行策略主任萨利·哈伯德说，面书一是就收购有竞争性的威胁，一是就将对手埋葬，将接触数据手段武器化，还使用其他反竞争的手法将其他的对手踢出去。原告举例说，面书收购 WhatsApp 和 Instagram 压低了竞争，他们主张这些所有权应该分离出来。面书主管在一份声明当中将这些诉讼称为修正主义者的历史。他们指出，联邦贸易委员会和欧盟委员会当初已经批准了这两项的收购案。乔治梅森大学法学副教授约翰永说，垄断通常以减少产量、提高价格、减低质量来到削减福利为前提。他认为这些都将很难证明 Instagram 因为面书收购而变得更差，他们看来在创新和普及度方面都有所提升。但是仍然有面书的批评人士说，鉴于他在掌控大量消费者数据上扮演威力强大的守门人角色，对这个社交网络公司的审查早就应该开始。公共知识组织的竞争政策主任夏洛特·斯莱曼说，大家对自己的数据是被面书这样滥用感到不满，对错误信息这么多也都感到不满。如果消费者真的有对竞争力的选择，那面书可能会感受压力而作出改进。夏洛特·斯莱曼为公共利益团体公共知识工作，该组织正在推动建立数字监管机构。他说，这些公司在他们的经济当中占据这么重要的地位，他是没有专责的监管机构来监督他们，因此监督工作留了给国会，留了给反垄断的执法部门，但这个是不足够的。前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、现在任职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比尔·科亚维奇说，对面书的起诉成功将无可避免地影响全球用户。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律与政策教授比尔·科亚维奇说，这个将为他们提供更多种的选择，并且是将激起某种程度的竞争和角逐，以可能令他们惊讶的方式来到促成现在不存在的创新。对全世界27亿的面书用户来讲，这个可能意味着在保持联系的方式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。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。